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三回。就在韩立这个孩子觉得自己一点力气都没有的时候，突然觉得腰间一紧，身子一轻，整个人突然自动的往上升。他回头一看，原来啊，那位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师兄一把抱着自己，另一手呢和双腿敏捷的向上攀升。韩立同时注意到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的正中间了。哎，原来自己终于还是没能完成这段路程啊。韩立心里边有点难过，自己那么拼命，怎么还是比不过别人呢？转眼到了山崖顶部，眼前呢只有六名小童盘坐在一旁休息，而五言呢正和一位身穿深蓝员外袍、背着双手、50来岁的富态老者说着话。月堂主和王护法都正站在他的身旁，两个人身边还站了数人，正是一起等着的那些青年师兄，一个个将其他较慢的童子送上山来。又过了一会儿啊，这所有的孩子都被送了上来。月堂主走前一步，肃然地面对众童子。这次合格者一共7人，其中6人进入本堂百段堂，正式成为本门内门弟子。另一人五言第一个到达山崖，表现杰出，直接保送到7绝堂学习本门绝技。这月堂主啊回头望了一眼穿员外袍的老者，老者是手捻胡须，满意的冲他点了一下头。至于其他人嘛，月堂主打量了几下其余的孩子，用右手轻轻的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稍微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张铁、韩立两人虽然未按时到达崖顶，但表现突出，看来能吃得习武之苦。你们二人先在本门跟几名教习练习一下根基，半年后再考核一下，合格则正式成为内门弟子，未合格则送到外门当外门弟子处理。韩立呢望了一眼另一名同时站出来叫张铁的童子，他正是紧跟自己身后也吊在绳索之上差一点没爬到崖顶的人。王护法，剩下之人每人领些银子，全都送钱回家吧。
遵命。
王护法踏步而出，躬身领命，把未过关的童子领下了山崖。
张军、吴明瑞，你二人把这些过关之人带到本堂去，把他们分别交与顾副堂主和李教习。
又有2名青年领命走了出来，把韩立他们分成了2组，朝山崖下走去。其中一个人呢，正是那位冷冰冰的师兄。走下山崖的时候，韩立忍不住看了眼五言，发现呢他仍和那位蓝袍老者说着话，没有丝毫动身的样子。他和你们不一样，是被送到7绝堂的核心弟子，一旦学成出来，最起码也是个护法身份。另一名瘦长脸的师兄似乎看出了韩立心中的疑问，主动进行了解惑，可在他的话语中似乎带了一丝这说不清的羡慕和妒忌的味道。
哼，还不是仗着有个当副门主的表姐夫，要不是他有个表姐嫁给了马副门主做了续弦夫人，不然凭他，哼，年龄都超过了入门要求，还能进7绝堂。
冷冰冰的师兄说的话让人都觉得背后有一股冷冷的凉气儿在往上冒。
张军，你不要命啊？副门主也是我们能胡乱议论的人，这要是被其他同门听到，你我都逃不了面壁悔过的惩戒啊。
这瘦长脸的师兄 听了冷脸师兄的话之后吃了一惊，慌忙四处查看一番，看到除了这几位小孩子没有其他外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冷冷的师兄哼了一声，似乎啊这心里边也有些顾忌，便不再言语。韩立这个时候才知道这位师兄叫张军，对他们说的话韩立心里头是似懂非懂，但隐隐约约的知道啊，五言并非考真才实学进的那个什么七绝堂，而是因为门内呀有个副门主的亲戚做靠山，这才能毫不费力的得以进入。走在山路上，这两位师兄的心里边都想起了门内令人感到沮丧的一些事情，也就再也没有心情开口说话，只是默默地领着孩子往前走。而韩立等人呢，更是不敢私下里说话。也许他们心里头都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七玄门和在家中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在经过一片茂密的树林的时候，从林子里缓缓地走出一位老人。这个人60来岁，长得高高瘦瘦，面皮焦黄，却留有一头长到披肩的白发。这老者一边走一边不停地弓着身子咳嗽，看他咳嗽的辛苦样子，似乎他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令人十分担心。张军二人一见老者却没有一点担心的样子，反而急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对这名老者深施一礼：莫大夫，您老人家好，有什么事儿要吩咐弟子做吗？这张军呢，一反以往冷冷的神情，脸上充满了敬意。对他来说，这名老者呀，比堂主甚至比副门主更值得尊敬。
这是刚上山的新来弟子吗？
老者终于止住了咳嗽，用沙哑的声音缓缓地问道：
是的，这些人中有6名正式弟子，2名记名弟子。
我呀，现在人手不够，还缺一名炼药童子和一名采药童子，这两个人跟我走吧。
这名莫大夫随手一指，正好指向了谁呢？韩立那2名记名弟子，语气中充满了令人不容置疑的语气。
遵命，这二人是记名弟子，能被莫大夫您老看中是他们二人的福气，还不过来给莫老见礼，要是能学到他老人家一两手的医术，是你们两个人一辈子的造化呀。
这两位师兄啊，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瘦长脸的吴明瑞甚至大拍起这位老者的马屁。韩立和张铁见两位师兄没有意见，自然也没有反对的权利呀，跟着这位老人走进了林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位老者带着二人慢腾腾地沿着树林中的小路往前走，东一转西一转，眼前忽然一亮，一个郁郁葱葱充满生气的翠绿色的小山谷出现在了几个人眼前。在山谷的左侧是一大片散发着浓郁药香味的田院，院内啊种着许多韩立叫不上名字的药草，同时呢右侧有10几间大大小小连成一片的房屋啊。往四周看了一下，除了进来的路口，看起来再也没有其他通到外边的出口了。
这是神手谷，除了谷内弟子，外人除了生病受伤，一般不会来此地的。你二人以后就住在这里，先去休息一下，晚上再来大堂见我，我有话对你们说。
老者站在几间紧连着的房子前，指了指其中最小的一间屋子。
你们以后可以叫我莫老，叫我莫大夫也行啊。
说完了，莫大夫便不理二人，一步一步的咳嗽着走进了另一间比较气派的大屋子内。
韩立呀，早已经疲惫不堪，
也不管另一名叫张铁的孩子，自己一头扎进房内的一张木床上，便呼呼的睡了起来。对他来说，不管怎么样啊，自己已经算是半个七玄门弟子了。一阵隐隐约约似乎从天外传来的叫声把韩立从酣睡中惊醒，一睁眼呢，一张硕大的脸紧紧地凑在眼前，韩立吃了一惊，把身子往后缩了缩，这才看清啊，这张吓死人的脸的主人是谁呢？哈，正是那名孩子张铁。快吃点东西吧，吃完晚饭要去见莫老呢。张铁把两个还冒着热气儿的馒头递给了韩立。哎，你从哪儿找到吃的的？韩立愣了一下，才接过了食物。山谷附近啊，有个大厨房，我看见所有的人都在那儿领吃的东西，便也去领了一份。吃完后啊，才发现你还没吃过呢，又帮你领了两个馒头。张铁憨厚着冲韩立笑了笑。多谢你了，张哥。韩立心里边有几分感动，见着张铁长得比自己老成得多，一声张哥不禁脱口而出。
哎，别，没事没事的，我在家里边呀、做惯了的，一会儿不干还有点难受，总觉得心里边不自在。哎，以后有什么事儿就要帮忙的话，你就尽管说，我别的没有，力气还是有一把的。
张铁这孩子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说出的话呢也是结结巴巴的。
韩立，早饭午饭都没吃，也真饿极了，
三口两口一个馒头就进了肚子，才一会儿的功夫，两个大馒头便彻底的消灭掉了。
时间不早了，咱们去见莫老吧。
韩立打了几个饱嗝，看了看窗外的落日，心里计算了一下时间，觉得该去见莫大夫了。张铁没有一点意见，跟着韩立来到了莫大夫所在的屋内。
在莫大夫房内，四周墙壁边上竖着一排排的书架，在书架上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类书籍。
莫老。
莫大夫啊，背部紧挨着太师椅，手里拿着一本书，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二人的到来，也根本就没有听到二人的招呼声。韩立两个人毕竟都是小孩子呀，见莫大夫不理会二人，便变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没辙呀，只好站在一边干等着吧。直到韩立在一边站的脚都有点麻的时候，莫大夫才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书放到旁边的书桌上，冷冷地打量了两人一番，又端起了一杯茶喝了一小口。
你们两个人从今天起便是我的记名弟子，我呢会教你们一些采药炼药的常识，也许还会教你们一些救人医人的医术，但是绝不会教你们武功。
这莫大夫啊，面无表情，把手里的茶又放了下来。
我有一套修身养性的口诀要教你们二人，虽然不能让你们克敌制胜，但也能让你们强身健体。你们如果实在想学几手武功的话，可以去找几位练习那里去学，我也不会反对，但半年后我考察的只是这套口诀的修炼情况，如果不合格，一样会被赶到外门去当外门弟子。你二人听
听清楚了？这莫大夫的口气突然变得郑重起来，看起来对这套口诀非常重视。听清楚了？韩立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出去吧，明天一早再来。
莫大夫冲两个人摆了摆手，示意二人出去，又拿起了那本书看了起来。韩立出去后忍不住看了一眼莫大夫手里的书，可惜啊，自己并不识字，只知书名是三个硕大的莫字。可惜呀，他们认识自己，自己不认识他们呀。走出莫大夫的屋子，韩立不禁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刚才自己在那屋里头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自己连大气儿也不敢喘一下，脑子也绷得紧紧的，现在出来后马上就轻松起来，自己也恢复了正常。韩立在紧接着的几天里一直兴奋不已，因为自己终于算是七玄门的弟子了。哎，虽然只是记名弟子，但总是比其他被送回家的孩子强吧。即使自己半年后没能过关，也可以成为像三叔一样的外门弟子。在韩立心里头，三叔已经是非常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所以他心里头并没有把半年后的考核放在心中，甚至心底下还隐隐约约的希望自己别过关，这样呢就可以早点出山见到父母和自己最疼爱的妹妹了。随后的日子里啊，上午莫大夫传授给了他们一些医药方面的知识，下午呢让他们去一间书屋同其他童子一起学习识文断字和十二正经、七经八脉，还有周身穴道方位等武学基础知识，并一起扎马步、打草人，练些基本功夫。一个月后，韩立二人和其他童子终于分开了，再也没有时间去学其他东西，因为莫大夫开始传授他们二人一套无名口诀。练习这套口诀呀，嘿，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莫大夫严令二人不得把口诀外传他人，如果泄露出去的话，就要把他们二人严加惩戒，并从此踢出师门呢。在这期间，韩立通过其他人的口中对七玄门和莫大夫有了比较细致的了解。七玄门有一位拥有七绝上任嫡传后人身份的叫王禄的正门主和其他三位副门主，门内分为外门和内门两大部分。外门有飞鸟堂、聚宝堂、四海堂、外刃堂四个分堂，内门呢有百段堂、七绝堂、供奉堂、血刃堂四个分堂，另外还有一个只在正门主之下和其他副门主并驾齐驱的长老会。而莫大夫原本不是七玄门的弟子，只是在数年前有一次王禄门主在外出时呢，不慎落入了敌人的圈套，被对头率众袭击，身受重伤，生命垂危啊。这身边的众人都是束手无策，正好呢碰上了莫大夫这位医者，结果呀，莫大夫可以说是妙手回春，药到病除，救下了王大门主的一条命。那王大门主对莫大夫自然是感激不尽的，后来知道他除了医术高超之外，竟然还有一身不弱的武功，于是呢便把他请回了门内，又在山里头精心挑选了一个小山谷，专门给他修了这片住宅，让莫大夫安心的在七玄门落户，从而呢成了七玄门供奉堂的一名供奉。莫大夫在七玄门的这段日子里，弟子们